诗篇十七篇哈，刚才钟明弟兄大概把这样的经文详细的解释。那如果照着他的经文三大段，实际上他每一大段也都分作两段，彼此做呼应。也就是说，第一大段我们看一到五节，他谈第一节到第二节，谈的是神的公义，他用神的公义为他的呼求的出发点。然后呢，他回应的是第三节到第五节是受施者本身的公义，那因着用神的公义成为他的行为的准则，他用这样的公义来回应，然后来成为他的呼求，所以前后做对应，神的公义然后成为他的祷告的一个根本，而他的公义又成为神的公义能够在他身上彰显的一个依据，所以这种前后呼应。那同样的，第六节到第十四节、十二节，他也分作两大段，第一段是六到九，第二段是十到十二。那六到九是诗人向神来求神的保守。那同样的，相对的十到第十二是仇敌的攻击，那一个是求被神把他保护，把他看守住，然后一个是仇敌的如何的去攻击这样的诗人，他们的用的一种方式，这样的前后的一个呼应。那第十三到第十五也是一样，十三到第十四谈的是这个恶人本身，他们本身的一个期望的是什么？他们期望的是能够来打倒，所以他向神来求，能够来迎接这样的一个要来打倒他的人。而这样的打倒诗人的这种人，他们的期望是那个在今世里面有财富、有产业、有儿女，而且把他们的财富能够留给他们儿女，表示他们心中所望所求的都是只是今世里面的一种延续。那相对的，第十五节是谈到义人本身，义人所求的是只在神的面前，他只求是神的形象，那这样的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呼应。所以作诗他实际上是诗者是一种故意用这种互相呼应的方式来写下他的诗词。那就希伯来文本身来讲，很多的词句其实它都是一种前后的，它是一种 ABAB 或是 ABBA， 它很多的词都是这样的，这个没很多的词句都是前后呼应呼应的这种方式。那从第二节开始就很多都是这样的方式，像他我的盼女，那就是对那个公正，那你的面对应的是你的眼睛，所以它是一种前后一种呼应，很多都是这样，它的很多词句都是这样，就像那第五节我的脚它对应是我的两脚你的路径对应的是那个踏垫对应的是跌倒，所以它是一种很多都是这种类似的前后呼应的一种词句。所以这种照中明弟兄所讲，很多它都是一种叠加句，也就是后面那句话都是来补充前面那句话，来加强它的意义。这是一种诗词的一种方式。好，那我们来彼此有关讨论彼此来分享这一段的内容。海丽有没有这一段有没有要谈的？
没有。
大声一点。
没有。
没有哈。好。那这个阿 Ken 呢 ？Ken 有没有？
有。
好，你讲。
就很
睡醒
以后，
睡醒
的六点，
就是睡醒指的什么意思是吗？
啊，是啊，是这个梦醒的来入睡的时候啊，属于现在的问题是晚上接那个在这个地方啊居中常备的。
就是对，是平常肉身睡醒，还是指最终审判将来的睡醒？
好，了解，好好。这样了，因为这个睡醒啊，它刚好跟第三节夜间的审查。其实夜间是一般我们睡觉的时候的，睡觉，所以它第一段谈到它在夜间受审的审查。那这种审查是神的熬炼，所以实际上他变得是说他在夜间的睡觉几乎没有在睡，都神在不断的来查验，不断的来熬炼他。然后他谈到说，那他在一醒了之后，他表示说这个熬炼结束了，他能够见到神的形象。那实际上他是来前后呼应的，神的炼不断的炼净他，不断的炼净他，在他应该要得到休息的时候，他不能够得到休息，他非常的谨慎他自己，然后一直到熬炼他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能够最后来看到神的面，表示他在神面前是真的是经过考验的，所以他是这种前后呼应。啊，当然有的人的解释，照这个阿健你所理解的哈，有的人把它引用到复活问题啊，是永生的问题啊，啊，也就是说他这个表示说他以后他能够有最后能够复活了，在今生的考验之后啊，他能够复活得到看见神的面，那这个是第二个衍生义，第二个衍生义啊，那基本上他是要用前后来看。所以从第三节它是要跟第十五节这样的前后的关系来看它第一个意思，那第二个意思当然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隐身意的是不是有一种复活的意思，那这个就看个人的解释了，因为经文是没有在新约里面被引用到这一段经文了，那一般我们要说确实的在新约中很多他用一种睡觉然后再醒起来来表达人一生的一种过去啊，那一种醒起来是一种表复活，这个在信念里面常常被用这样的方式来引用啊，这是信念的一种引用，那这样的引用在旧约里面常常出现，常常有这样类似的词句出现，是不是每一次的出现都是在指着这个复活的问题？那这个见仁见智，我比较不愿意很确定的说这个每一次都是谈到都是在谈复活，比较能够明确的是像第十六节十六篇里面哦，十六篇里面这个第十节里面这句话在使徒行传啦，或者是哥林多前书啦，实际上都被引用，也都很明确的都是谈到复活的问题，都是谈到复活的问题。但是第十七篇的话，就没有被引用，类似这样余华被引用到。那要不要谈？它一定是这个东西。我想这个还不是它的经文最主要的中心点。就我个人来看是这样的。当然你要跟他说这个事的话，我也不能够说这个绝对不是在谈那个问题。
我谈一下有关你这一点，因为就这一节里面他谈到是我在狱中见你的面，摩西他要见神的面前说人不能见我的面，你见到我的面会死，所以我要在狱中，那什么是狱中？那时候还能见到面呢，那我们就要去探讨那什么叫做狱中啊。那新天新地里面圣经上说有狱居其中，那时候就在没有咒诅 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我认为义应该是在一个新天新地里面。那个时候启示录说他的仆人都要见神的面，在那个时候，为什么我这种主张，是因为第十四节，十四节很重要，大家注意到，世人有两种，也可以是说这是律法的夫妻，一个就是子孙满堂，一个就是财富能继承下来。那这两点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福气，亚伯拉罕的福气里面就包括这两个，哎，因信称义，然后给他后裔，然后能够错过后裔，他可以承续迦南的产业。我最近在看那个耶伯记跟那个他里的三个朋友，三个朋友里面都用一种今世的果报来断定义人一定得福气，而呢，恶人一定会受果报。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探讨一下。我认为这一篇很清楚的是说，他似乎恶人没有受什么的今世果报，而且他们就今世来讲，他们非常的好。就你可以去查对照一下，他的用词都很类似，就是。二十一章，二十一章里面跟二十四章，这个可以做一个对照，可以做一个对照。嗯，先看那个二十。二十一章里面的那一个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五节，你注意看他讲的话，谈到恶人的存活，谈到恶人他的眼见儿孙，第九节谈到他们的家宅平安。
你讲哪一卷？
哎，耶伯记啊，耶伯记的二十一章。那二十一章我简单讲，就是说他在谈到恶人根本没有果报，所以他很藐视神。那这一种描述方式大概就是等于是他的儿孙满堂，他的财产很多，而且都能够很平安，没有什么果报。那所以他们才会讲出一种话，十三节还十四节，他们对神说，离开我吧，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十五节说，前人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求问他求告他有什么益处。也就是说，他们这种恶人呢，就如果说就律法上来讲，他们确实有很多律法上赐予给他的这些福分。但反过来讲，耶伯就是在讲到说，而义人呢，义人他不但没有受到所谓的律法里面那种福气，就像我说的这些，今生没有，他反而今生受尽一切的苦难，这就是世人他为什么祷告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福音。但我遵守你的律法，但是我今天看不到，我实在看不到今天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亚威你的福气。但往过来讲，那些恶人，那些强暴人，他说那个强暴人的道路，什么的道路，就是他们道路很亨通嘛。哎，他这里讲出这一种恶人有四个很特样的，你去看哦。他第一个，他是欺压义人，要害他，而且似乎他成功了。第二点，他口里说骄傲的话，就刚才我说错，他对神的那种无神论观点、灰神论观点。那第三个，他今世很富足啊，没有受到恶报。这四点，就我们一般人来讲，谁受得了？ 啊，所以必须祷告。祷告他为什么要祷告？因为他认为神是公义的，而他自己本身也是公义的，而这些不义的人，你怎么可以容许他继续这样子？所以才需要祷告啊！不然请问，请问他如果还静默不言，这个不正常啊！但是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义人，他本身是一个义人，他坚守神的道，他不跟这些这些强暴的人同流合污。哎，他坚持到底，可是呢，他有受到好报吗？没有啊。因为他现在受到围困了，他现在都要被害了，也很可能在第十六章就是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他就是被杀，今生他就是没有啊。那因此，如果今天这一篇里面没有第十五、十六节，我认为没有第十五节了。如果没有十五节的盼望，请问他在祷告什么？根本就在抱怨。如果没有十五节，他都是在抱怨。就幸好有十五节，他不是抱怨。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第十五节。我们对第十五节那个我醒的这一个说法，在约伯记里面可以去看，我醒了这一句话，这个约伯记的十四章十二节，约伯记十四章十二节，他是这样讲的，十四章十二节。说人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来，等到天没有，仍然没有故事，也不得从睡梦中唤醒。他这里的唤醒就是这里的醒。他的意思是说，他如果人他睡了，睡了就不会再醒。意思是说，人生一生就一生了，一生如果睡了，就一生死了，死了就是死了。他这个意思不是说哦，人没有复活的意思，他这个地方不是在这里了。他只是说，人如果死了，他就是死了，他不会再复活了。哎，可是你看底下，他明明就在讲他的复活。于十三节，他就说他你愿你把我藏在阴间的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啊，愿你为我定了日子纪念我。那纪念我什么？你定日子要纪念我什么？那底下又似乎又说，人若死了，岂能在我？若只要在我一切生在的日子，等我被释放，释放是更新的意思。等我被更新，那纪念我，那等我被更新，这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个就是复活。是的，今生人只有一生，死了就是死了，不会醒。可是有个纪念啊，那求神纪念，让他能够在更新的那个时候。所以如果没有我们说的诗篇的第十六章十五节，就好像说如果没有第十六篇的后面的那个所谓的这个第九节跟第十节，如果没有今天第九节跟第十节，那整篇里面这一个人的义人在坚持，跟那些背叛的那一些所谓本来神选民的，那么神选民本来他们都很福乐，那些福乐的反正是压迫这些有义人的，那你说如果不是后面的复活，将来复活的盼望，神审判公义从哪里来？所以我们来看约伯记，整个就是在讲一人在今生他没有受到果报，二人一生都是福气。所以三个朋友里面所讲的跟约伯所讲的这种苦难观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心念这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的苦难，和我们今天的教会所受到义人的苦难，我们就要有一个很得到的一个很铁切中肯的一个结论。不要想我们今天呢，在今世的里面不受苦难，反过来讲，我们会不会羡慕到我们那些所谓的恶人，那些所谓强暴人，他们的道路亨通，这成为我们一生当中的实验。所以第三节的那一种夜间的实验，一直到第十五节他的醒起来，就像一心说的，好像一生当中人就是好像一直在夜间的当中里面，那我们现在好像就是在夜间里面， 我们一直在说到熬练，那什么时候我才可以醒起来呢？这个熬练什么时候才过呢？第三点后半段说果立誓，他不是说他的口中已经没有过错了，他只说我立誓我的口中不要后有错。那知道什么时候，那一定要神保守看顾他。我认为神保守看顾他，就一个整个的第七节跟第八节那种兼爱，以及第八节的那种保护，我们只能求神说今天能够得到保守。我们是不是能够把仇敌打败，那是神的事情。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得到真正的一个永远的福乐，那也不是我们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求神保护我们，只要保护得周全，不受到恶人的伤害，还继续活着，继续来宣扬神的美德，能够见证。我认为我们活着的大概今生的意义，但是我们能够盼望得到的不是今生。我最后的结论是，
我想补充一点哈，以十五节上下对句来看，它上半句讲在意中见你的面，下半句讲睡醒之时见神的形象，所以从在意中跟对应到这个睡醒之时，如同刚刚长老讲的，似乎在这个在地上受苦的日子就像是在夜间一样啊，那很多时候呢，似乎这个公义无法完全伸张，也就是这些恶人还不到时候，没有把它除尽，似乎在夜间里面。可是呢，他盼望着在意中，或者说睡醒之时，应该是指那个我同意刚刚讲的新天新地，那个有意居其中，是一个新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景况，也相当于是一种睡醒的情况之下，也就是在意中，似乎有这种对比的含义。
有人在研究第十七篇哈，他说十七篇有两个词句哈，是一般在以色列人他们在圣殿的时候的祷告词常用到的，一个是第八节里面谈到的是你翅膀的印象，这个常常在他们圣殿里面的祷告常常会用这样的，来到神的圣殿就等同是来到神翅膀的印象。再来第十五节，十五节一般说是得见神的形象啊，或说得见神的面，这一种是一般是他们来到神的殿的时候，他们等同是说他们得以朝见神了，朝见神。所以诗篇也有谈到说，当诗人在他这个思考他所经历的，然后愤愤不平，然后呢，当他来到神的殿，哦，他的心中就安定下来了。那个好像那个是在第七十二篇，那个很有名的一篇里面哈，你们可以下啊篇读一下七十二篇哈。
第三篇
啊，七十三篇看他第十六定第十七了哈。我思索怎么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只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所以到了第二十节说，人睡醒了怎么看梦呢？主啊，你醒了，你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形象。所以有的人就说，这两篇哈，也可以当这个第十七篇啊，它也可以是一种来到神面前的一种祷告，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那虽然这个大卫的祷告，这个 这个添加上去哈，看起来好像是大卫本身的祷告，不过他们说，实际上这一篇哦，比较属于一种，很像一种群体的祷告词。一方面有一些是个人的，但是有一面他又好像是谈到类似群体式的，谈那种他们跟我，他们跟他，那个第十节、十一都用他们，那第十二节用他，不然变成是他。那种单数复数的一种转换，他的这个是很独特的。啊，这个是他们研究的人的一个讲法哈，也可以参考了，可以大概了解到说这个祷告词也成为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的一个祷告词。啊，阿 Ken， 你有什么看法？
对，十五节，
就是这个，人人的时候是指那个最终审判吧？
喜乐的时候是指最终审判，你的看法哈？
好，
那其他呢？其他的心得有没有？
有问题。这篇非常之新奇，我觉得挺有趣的。因为他有开头就指明这个是大卫的企图吧，但是他中间提出了很多怎么说呢？因为是我从头很多争执的，然后不知他的主题是什么，第二一开始就指出他在神面前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人都神怎样关顾那些爱他的人啊，然后到那个十三节啦，才开始的出他的主题就是求阿威保护他脱离恶人的刀。但之前我也看不出他的主题是什么啊，这是我们的第二次。
主要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说你。你的意思是说，你起先你不太了解他的意思，是不是？像十三节。
哦，不是啊，意思我觉得这篇大卫的祈祷其实他的主题是求阿威保护他脱离恶人的刀吧。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说，你认为这一篇的主题就是十三节，求亚威去救他脱离恶人，是吧？
是啊，但最后都这个神子呢？
最后十五节。
读神子的时候，他有提到只有最一中间的这点，他就满足了。
那这个也是主题是吗？你认为？
也可以说是具体吧，但是在十三节之前呢，他提到的是直接是他在神面前怎样肯受委任那些恶人怎样逼迫他们但从来不要提到这个具体的。
就是说十三节以前呢，就看到他诗人怎样在神面前谨守，对吧？
对啊，我在想啊，大卫一开始其实就可以祈祷阿威求你护送我脱离恶人，这不就肯了吗？
你是说什么？大卫怎样？
大卫一开始的祈祷就劝阿威说求你帮我打到这个仇敌保护我的命脱离恶人，不就肯了吗？
就是说为什么 大卫也可以直接祷告说求神打退这些仇敌，是吗？
啊，是啊。
但是事实上这里并没有打退，他是说是救他脱离，是吗？
那他有很多的品牌品种
啊。啊？
他有很多的品牌。
很多的什么？
盾牌啊。
盾牌是吗？盾牌，我听不懂盾牌是什么。
拿起来吧。
就是说他谈到说第十三节是讲到很具体的，就是求神迎敌打倒恶人，铺牌。
你说他有很多的铺牌，然后怎样？
铺陈啊。
铺陈，嘿。
哎，那你到求神的那个句子啊，怎么办？
就是说最后铺牌到第十五节是吗？
十三节
，他这样，前面都是他的铺陈啊，铺陈词啊，他一直在谈谈他如何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得到神的垂听，而得到神的垂听的最终就是第十三节，求神
起来的动作，
对仇敌的一个行动啊。
是啊，那是什么时候行动呢？没有讲。
你听到长老讲了吗？
他到第十五年他
来
讲。
听
不
懂。
说前面都是谈铺陈，没有错了，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了，但是说那他向神祈求来仇敌能够得到报应，神来对仇敌的一个攻击，但是这个攻击里面诗人并没有去谈到说什么时候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攻击啊，或者说神在什么时候去完成对仇敌的一个报应，他反而没有去强调这种报应的一个实际内容。啊，他不去强调这个仇敌得到报应的一个他的一个时间，或是他的报应的一个内容，他不去讲。所以，而他反而用第十四跟第十五节，那也就是说，神攻击仇敌之后呢，他用的是说，反而是说对他本人来讲，诗人本身来讲，他就离开这个仇敌他们所去追求的那一些事情，而仇敌所追求的就是第十四节的后面这一些啊，业分啊，财宝啦，儿女啦，那他反而说求神来攻击他们，但是呢他们怎么样的遭报的内涵不是诗人他要去看重的，他要看重的是那神来攻击这些仇敌之后呢，他自己本身就能够脱离这些仇敌所看重的今世，那脱离今世的这些累赘之后呢，他反而在第十五节，那他反而说他能够在义中见神的面，或者说他反而能够得到神真正的回报给他的，他求的是神回报给义人本身的，所以我想经文他这种转换，这种转换我们要去了解他的转换点，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神啊，你要来行你的公义，但是行公义的最大的得利者，行公义的最终的目的不在于对恶人的施暴，不在于对恶人的施暴，而在对义人的得拯救，义人得保守。这个阿 Ken 这样了解吧，我们求神来行公义不是去找啊，着重点不是在于神的那一种对恶人的报应，因为那个跟我们没有关系，重点的是在于一个遵守神公义准则的人，他们如何得到报应？ 这个才是他的重点。
也就是说他的重点在于第九节能够脱离欺压我的恶人的面，可以脱离这些恶人，并且十四节这边也是脱离今世的人，这样的这种今世的他们所追求的这些内容，也就是第四节我认为强暴人的路径了。也意思是说，那这样子这些他都求脱离求保守，其实目的是十五节在意中还有在睡醒的时候，这个应该是他盼望最终能够见神的面跟神的形象，他只是在这种意中在睡醒的时候。
我们下午会谈到彼得前书第四章，其实彼得前书第四章对有关于在苦难中的事情他谈得很清楚，那我们可以在那里可以详细的谈有关于受苦受难他的最终的目的在哪里。最终的目的不是恶人得报，那个是必然的事情，那个不我们不重要，那个不要去看到恶人一定要怎么样得到神把他惩罚，神要怎么样给他一个很难很不好的一个报应给他，
不用过分关注，
不用关注那个东西了，
神会安排，
对了，
处理
那是神的审判权
的事情，
那重要的是既然神如果他确实愿意来行报，那他对义人呢，义人本身他如何得到神真正的看守回报给我们的永生，那个赏赐才是我们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的，也就能够坚持下去走在神义中的，是因为我们确实相信神对这样的人他是非常的看重，他会像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的，他会像一种翅膀把他圈住的，然后最终回报给他的是永生的，那这个就成为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依据，所以就是这个为什么义人他要这样来呼求。如果义人只说那今天这些难题就过去了，好像那些恶人仇敌统统被遭报了都不见了，那我就好了。一般我们都想说敌人如果敌人统统死了，敌人统统灭亡了，那我们就好了，我们好像就没有问题，
就满足了。
但是他不是在强调这个，他不是在讲好像这种仇敌，好像永远不会停止。他本来是这样的，仇敌不会停止，只要你还活着仇敌永远都有了，
是
不是
要
在
黑夜
对啊，那
还没睡醒，
那反的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坚持到底。那怎么样能坚持？阿丽有没有要谈的？